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那看见绿草的优良，像妈妈轻柔的歌唱，一想到你呀，情不自禁的想。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看家庭会客室，我是黄国伦。在今天的会客室里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在孩子在幼儿期他所发展的一个依附的一个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说，这个孩子在三四岁的时候他会非常的黏人啊，好像说这个妈妈稍微离开一下他就会受不了啊，他常常会可能甚至是用尖叫啊，呼天唤地的一定要找他的爸爸或找他的一个妈妈。到底在这个阶段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哪一些，父母又需要知道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非常高兴能再次邀请到雅加贝全人发展中心的朱翠锦朱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朱老师，欢迎你来到会客室。
好，黄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朱翠锦。
这朱老师，为什么孩子在这个时段哈，三到四岁的时候特别黏人哈，而且是完全好像离不开这个父母亲哈，尤其是妈妈哈，这妈妈稍微离开一下，他就常常是强烈的一种哭泣的一个，
像永远看不到妈妈了，
对，好像生离死别一样哈，就是这样子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哈。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其实我们说父母亲哈是孩子安全的堡垒啊，是安全的堡垒啊，所以他靠近接近父母亲，抓住父母亲，靠近父母亲，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啊，有安全感他就敢啊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啊。那有时候相对的，他离开了这个安全的堡垒以后，他就容易变得很紧张，然后很不安，又不知道啊旁边的人是三类还是两类，那就会有很多的莫名的一些恐惧哈。那我们说孩子在零到三岁，或者我们说啊零到六岁哈，孩子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心理上的一个发展，跟或者是说是人际上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个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依附关系，
哎，
就是依附关系。那什么叫做依附关系呢？依附关系呢，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必须要跟一个他生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人，必须做一个情感上一种紧密的一种连结。
是
啊，有一点像是植物哈，有一点是攀岩的植物，它必须要有一根枝子哈撑在那边，
是，
然后它就可以沿着这一个啊植物绕着它，它就可以成长。如果没有这个枝子，它可能在地上满街的乱找，就爬起来，而且长的速度也不快。那孩子也是一样，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支柱，然后他可以绕着他可以去成长，攀着他，以后当他够强壮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依附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种恐惧啊。所以依附关系是一个跟他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一个重要他人的一种情感上的一种连结的关系。那零到六岁这段时间哈，是非常的跟依附关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是是，我记得小时候要去上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哈。我记得我听我这个阿嬷以前跟我讲说，这个不得了，要让你去上个课哈，真的是
要你的命啊，
要命一样哈。这个全部人都连司机都下来来拖哈，也拉不走。
连拖带
哎，对啊，就说就是非常强烈，而且是像刚才讲说那种非常强烈的一个不安全感。
那黄老师，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带你去，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很害怕，就是拒绝去，为什么？
不记得，我只记得我在地上打滚。
打滚印象太深刻了。那可能你心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舍不得，对，舍不得离开妈妈，或者你怕妈妈，你这一去哈，可能就永远看不到了，
哎，
再也看不到。其实这有时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分离焦虑症，就是分离焦虑症。那并不一定每一个孩子都有分离焦虑症哦，就是说某一些孩子在情绪上有时候有特别的一些情形的时候，或者是比较幼小的孩子离开妈妈，他的反应比较强烈；比较大的孩子，他的安全感也比较够，对外面的社会的认知也比较强了啊，他知道说去幼稚园是好事，有点心吃，而不是要把它卖掉哈。他有这种认知的话，他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那我们常常在讲依附关系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哈、啊，这个不同的专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论的这种看法哈、啊。
是是。
那有的会从这种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因为常常有家长问说，那依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哈、啊？怎么形成的哈、啊？那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有的专家他认为说，孩子依附的形成是因为。他有奶，就是说有奶奶是良，因为他需要吸奶，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这个有也可以满足到他身体需要的人，那个往往就是妈妈，所以妈妈常常在宝宝孩子在喂奶的那个过程哈，依附就从这里哈就形成了，就形成了，
是是，
所以你会发现你换那个人带的时候，那个孩子哈就哇哇哭
哈，
他会嗅得出来妈妈身上的这种味道，
是是，
对，但是妈妈是有味道的，对，有很好的味道哈，所以孩子那个我有时候闻到那样子的一个味道的时候，他就稳定下来。你换了另外一个人，那他没有这个味道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就觉得就是不安全这样子。那另外一种理论是说，孩子可能这种依附的形成可能是学习来的，因为每一次当妈妈在喂他的时候，妈妈不是只有这样喂，很少就是面无表情的喂奶哈，多半我们都会看着孩子哈，然后。拍拍他哈，安抚他，然后发着小宝贝啊，小心肝哦，我的好可爱哦，妈妈最爱你了，世界上的人我最爱你了，常常在这个话语上。很这种柔软的语词还有在你在情绪上的一种表达还有你抱着他有时候会把他这样紧紧的握一下松一下握一下松一下，或者是抚摸他的这身体或者是脸颊，所以他在触觉上的感觉也是很正面的，在心理上的感觉呀好舒服，虽然他听不懂是什么，但是他知道那种柔和的声音就是妈妈是善良的哈，对他非常的友善，非常爱他的，非常的友善的，那他会分泌哈，有时候有的人会说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孩子会有一些分泌一些这种脑胺哈，类似这种的东西，
是是，
那个会帮助他的情绪哈就可以稳定所以呢那个孩子因为你有正向的回应，所以孩子就跟你在形成依附这种情感的连接。那相反的，有时候如果孩子每次在喂奶就打他，每次喂奶的时候你就打他，然后你就骂他，哎呀，这个哈就是累赘哈，这个负担了，对呀、那你就发那个孩子就发现，每一次他跟你要靠近的时候，你给他的就是负面的一种表达。所以他不会再靠近你了，好像不会再靠近你了。是他另外的一种理论，他可能认为说，那个孩子他也要到达认知上的一个一定的发展那所以他要能够辨别他也要能够辨识人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性的去跟人做依附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其实。依附关系跟一个重要的成人形成紧密的一种关系，对婴幼儿期的孩子来讲都很重要。
是，那像这样依附关系有没有一种不同的类型或者是说他每个孩子一个发展都是有一些的不同？
有，其实我们刚才讲孩子跟那个重要的成人的回应的态度，就会形成孩子不同的一个依附的发展的类型。那我们简单我们今天只是因为碍于时间关系，我们只简单把它分为安全型跟不安全型。对，安全型跟不安全型。那什么叫做安全型的依附？安全型的依附的话，就是说妈妈，比如说妈妈好了，或父母亲好了妈妈在的时候，就妈妈陪他的时候，他很开心非常的开心嘛因为妈妈就陪他玩啦然后他绕着妈妈这样子那有时候在那边玩一玩，又跑来要把妈妈抱一下，或者跑来又跟妈妈要一下水喝然后妈妈走的时候，他会难过他会难过是必然的他会难过，然后等到妈妈走了以后，妈妈又回来的时候他更开心妈妈好像几年不见了所以每一次被孩子那么一叫，其实我们都会心花怒放觉得我是重要的，竟然在一个这个小天使的心里面我竟然占了一个这么好的位置。所以有时候 成人的回应态度哈，其实也加强了那种依附。所以有时候孩子依附我们，说实在，我看到很多父母是依附孩子的，就变得孩子的一个重心哈。有时候那个前几天无意中在看一个戏剧的时候，那个怀孕的太太就跟先生讲，以后呢是孩子比你重要哦，我照顾孩子哈，你不要觉得我会忽略你哈，你自己以后就自己哈看着办了。所以其实就是妈妈跟孩子已经产生了，有时候我们说一种期待关系了，一种期待关系。那有安全感的孩子的话，是像刚才这样子，表达是正常的。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离开孩子会难过，或者把孩子带到一个新的学习的环境里面啊，他会稍微有一点抗拒一下，但是我们就是安抚他，帮助他去独立。我们上次讲要独立嘛哈，推他去。这样就 OK 了，很快他就 OK 的孩子，我们就说他有安全的依附。那另外一种孩子就是不安全的依附，不安全的依附。那不安全依附的孩子哈，就是妈妈在的时候，当然他也是很开心的哦，非常高兴的哈。那妈妈要离开的时候，他有几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刚才黄老师讲的。紧抓着不放，然后歇斯底里的大哭啊，好像没命了一样哈，然后就一直哭，哭到是变成泪眼模糊，到最后妈妈也哭了哈。我曾经有在有一年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样子，哇，这个孩子抱着妈妈一直大哭，叫妈妈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然后妈妈就说那个你已经一个月了，已经一个月了，妈妈回去，然后等一下我中午再来什么的。啊，后来哈，我们就告诉他说，妈妈那还是要走哈，就是你走一下。然后后来妈妈就走了，走了以后，后来妈妈忘了带一个东西，我们就跑出去哈，要递给他。结果妈妈回过头来的时候，哇，满脸的泪水，哎呀，看得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觉得这个父母亲跟孩子那种感情哈。真的好奇妙，就是很奇妙。那有时候真的我们舍不得他长大，有时候舍不得他长大哈。那不安全依附的孩子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有时候是妈妈要走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不在意。那妈妈走他，妈妈走了，他也没有情感上的反应或者不是，他继续玩他的。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喜悦。哦，这样子也是一种不安全的依附，这样也有问题哦。好，所以有时候妈妈看着就是说，我回来了，就问那孩子，看他，然后继续玩。妈妈讲，我回来了，你没有反应，那我要走了。妈妈又吓他说，那我要走了。然后这样子，那他就会发现那个孩子就开始愤怒了，就开始另外一种情绪。所以有时候妈妈搞不懂，就是说，那到底我对他重不重要？啊，其实不管怎么样，父母亲对孩子都是重要的。
是。
啊，那只是说孩子因着他不同的一些特质，或者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不安全的依附，可能有时候你跟他的平常的那种亲密关系哈不足哦，相处不足，这些等等的都会造成他的这种不同的一种反应。那基本上孩子是需要父母亲的。
那你刚才讲到说这个安全感哈，有安全的一种依附跟不安全的这种依附哈，那它是有哪一些的因素来造成他们有些安全又跟不安全呢？
他安全跟不安全的这种依附哈，的造成的话，是跟第一个当然跟婴儿本身都有他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所谓先天性的气质嘛，
是
啊，先天性的。所以有人也把孩子说，哎呀，这个孩子很难带，很难教，很难养，就很难养。那通常的话是。有时候是发展缓慢的孩子啊，那有时候是他有可能他从小就有一些过动倾向的，或者是发展迟缓的孩子，他在认知上他比较弱，不太能够理解成人给他的一些讯息。好，那这些孩子，那或者是有的是父母啊，就说父母亲哈，尤其是母亲啊，在怀孕的时候哈，你的情绪比较不稳定，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妈妈本身情绪起伏大，或者父亲哈，有时候情绪也就是有时候像躁会有躁郁症的这些情形啦，或者是比较暴力性的这种特质，好的时候很好啊，然后凶起来的时候完全是完全是变了一个人哈。像这种你也会间接遗传给孩子哈，就间接遗传给孩子。那另外一个的话，当然主要的因素哈，就是说会跟后天我们照顾者的品质。会比较有关
照顾者的品质，
对。那这个照顾者当然包括妈妈以外，还有就是 可能主要的照顾者，不管是阿嬷或者是佣人啊，或者是保姆也好，或者学校的老师也好，好，那他们的几个部分是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你希望孩子能够形成比较正向的这种依附，就是安全的依附的话，第一个成人一定要有这个敏锐性、敏感度，好，就是敏锐性、敏感度。那敏锐性、敏感度就是说，知道孩子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我就要适时的提供相当的这种协助，好，就要适时的提供。比如说对于未确的孩子哈，他可能一个退缩的孩子，他的玩具突然被抢了，他可能傻眼了，愣在那边了，然后欲哭了，欲哭无泪哈，那你就知道说，哦，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可以马上介入进去协助他，这就是一种敏锐度哈。第二个的话，对孩子的需求要同步的回应。他需要什么，我们就说，他需要吃饼，就给他吃饼哈。你不要他要吃饼，你反而给他石头，对不对？啊，他想要这个东西，你不要就不给他这个东西，偏偏不给，或者现在偏偏不给，然后等到他不想玩的时候，你突然又给他。啊，所以我记得有时候就是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哈，六个孩子，他肚子很饿。然后就想吃，可是妈妈就在那边煮啊，煮的动作比较慢啊，等到她煮完的时候睡着了，那个需要的时候就已经过了。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的情感上的支持啊，当孩子很害怕、很恐惧的时候，不要只说不要怕、不要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哈、啊？其实还让孩子很害怕的时候是需要你抱。他需要你抱，他才发这个讯息。你过去你抱他，比胜过你讲100句说不要怕，那还好。你讲不要怕，他还是怕。你过去一抱哈，他就怕的就变不怕了。所以就是说，情感上的这种支持哈、支持还有鼓励，这些来讲的话，对一个孩子哈、安全的依附的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朱老师，非常谢谢你今天的一个分享。
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相信说，在这个幼儿这个阶段，他在发展这个依附的一个关系里面，是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说，今天朱老师也非常清楚来跟我们分享说，如何来帮助我们孩子啊，建立一个有安全的一个依附感。我们希望说，今天节目对你有一些的帮助。我们接下来来看会客室选读。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会客室选读这个单元。我们在这个单元里要跟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也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今天在会客室里，我们为大家选了一本书，叫做《为婚姻立界限》（A Boundaries in Marriage）。这个是呢 ，Dr. Henry Cloud 跟 Dr. John Townsend 他们所写的书啊，他们写了几本书都是跟这个界限有关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看这本书呢，是讲到说婚姻里面呢应当有的一个界限。那在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好书推荐人洪英正洪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洪老师，欢迎来到会客室。
是，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们已经很熟悉，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界限哈。
对。
那为什么在婚姻里面呢又要立界限呢？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对，因为其实婚姻是最亲密的关系。
是
啊，因为二人成为一体。
是。
所以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哈，我常常觉得人们很容易啊，把像自由，像责任，像到底这个，譬如说，权利啊，像譬如说像所有权啊，
是，
常常就会把它给这个混淆了，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就，即使是像夫妻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里面，
是，
我们也都必须要承认，每一个人他都还有他自己，可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那一部分。
因为就常常讲说这个二人要成为一体啊，就是因为这句话啊，就说所以两个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一个界限啊，不应该有任何的一个空间啊，应该非常非常的一个亲密啊。
对，
他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对，他没有，二人成为一体当然是成为一体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可是呢，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他刚刚讲的一体不是说必然成为一体，而那个一体当然是一个目标，可是要成为一体的过程当中，却必须是透过界限
是
来加以成全。
他先是二人哈，
对，
是完整的个体才能成为一体。那在这里面他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呀， 我觉得但一开始啊，您如果说对于界限啊，特别婚姻里面的界限不是那么的明白的话哈、嗯，倒是可以先把这个在婚姻里面呢，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比较容易导致界限模糊的这一些可能的一些诱因哈，或者说这一些可能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好好的把它做一些研讨啊。比如他这里面谈到那个所有权的问题，我不晓得好朋友，比如说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比如说总觉得另一半的东西我都可以去动它？对啊，那当然
你的就是我的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以至于比如说可能你晓得就是说他的书桌上面的东西，我就为了我的方便，我可能就为了找什么东西，嗯，把他书桌上的次序都打乱了。嗯，那这个事实上也可以讲是一个你破坏了这个界限
哦，是
因为这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有权的问题。嗯，我不晓得主持人也好，或者我好朋友也好，假如说一个先生他到厨房去，嗯，他也不尊重太太对于很多锅碗瓢的这个安排位置哈、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按着自己的喜欢就随便的去动它，嗯，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引发一点冲突，嗯，
可能很大的冲突，
大的冲突啊、哦，对对对，所以像我举个例，像我的内人呢、他很注重这个环保，所以垃圾分类呢，还有厨余的回收，哇、他做得非常扎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有必要这样吗？可是厨房。他的这个规则是他定的哈、所以那就是界限之所在
啊，
所以我们家每个小朋友都知道保特瓶要放哪里啦、然后呢塑胶袋该怎么处理
啊，
像这个就是所有权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谈到像责任的问题，有些时候我常常觉得你知道像现在过去台湾社会比较有这个像票据法的时候，常常有很多做先生在外面呢经商失败，结果呢谁去关呢？太太去关
啊，
这个就是一个责任上啊很含混，那么因为责任的不清不楚呢，使得夫妻的关系并没有美好的下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在家里面常讲呀，我们要分工啊，对不对？有些事可能是谁应该去好好的所谓的实现或者是执行的，
是，
这就是责任的问题啊。一个没有责任的观点的婚姻，常常就会出现没有责任心的配偶，可能那个配偶就是依赖另一方。我不晓得，像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哎，怎么这个先生这么没有责任感呢？怎么个没有责任感呢？比如说对小孩的事完全不闻不问，开亲子座谈会也不去啦，
是，
对不对？那么孩子已经在客厅里面打成一片，他也不管，像这个就是责任。那么另外一个他还提到呢，就是自由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呢，在整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必须啊，仍然保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上帝那里啊，特别领受到的啊一些，可能是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自己希望保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
这个是一种自由啊。
是。
那我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好像常常被剥夺掉了这些东西，或者我们被侵犯到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界限开始出现模糊。另外哈、这一本书啊，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呢，是他呢提到说，在婚姻中啊，要应用界限的十律，对不对？十个定律啊，这个十个定律呢，就是包括像因果律啊、责任律啊、能力律啊，还有乃至到最后的什么嫉妒律、活动律、显露律啊。
是。
那我觉得啊，这一个所谓的十个定律呢，我们好朋友啊，其实啊可以好好的呢，把它一个一个阅读。当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啊，里面所说的很多东西啊，似乎哈、好像也就是我的问题。
是是。
而且不只是面对我们的另一半，有时候面对孩子也是一样。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像能力律，能力律，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我应该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我的配偶中的配偶的所有一切？
是，
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是一种界限的模糊，等于你过度的以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以你的能力为自傲，认为你可以解决所有婚姻里面的种种。
是是，
所以当我们能够守住这些定律，我们的界限就会很清楚。
是，
那一个比较美满的，而且是被上帝坚固保守的婚姻就会出现。
是，非常谢谢洪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为婚姻来立界限哈，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婚姻就是婚姻嘛，结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我们要很亲密，我们认为说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如何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界限，甚至彼此尊重的时候，我们反而在婚姻里面呢带来极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再次在这个地方推荐大家为婚姻立界限，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你去阅读的一本好书，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些帮助，愿上帝赐福您。